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收视盘点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王老师，那么首先请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同时跟我们聊一下今天的盘面状况。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市场的话是出现了一些这个调整哈。
对。
市场的亏钱效应的话是有所增强，然后个股这一块的话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整个 AI 算力半导体里面的话，我看的话这个碳化硅，还有一些这个12英寸这个硅片这一块，相对强一点哈。
对对。
但是的话，像很多这种什么电子部啊、Q 部啊、M9 材料的，还有一些这个云计算，很多这个算力方向的话，这个是有一些调整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哈，就是整个 AI 算力跟半导体这一块的话，也出现了一些这种这个明显的分化哈。
是的。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有一些这种防御性板块有一些拉升，像白酒、像这个农牧饲鱼这一块哈，这个是典型的是什么？是防御性板块，说明就是说市场指科技股在调的时候，它们相对而言表现的会比较强一点
对，
啊。这也侧面从这个侧面反过来证明，今天这个盘面的话，其实不是那么舒服，不太好做的哈，是有一定的这个亏钱效应的。这是盘面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做一个回顾梳理。然后我们问一下，为什么什么原因哈？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外围这一块的话，我们看这个美国那边 PPI 数据啊，有点爆表了。
对。
发表了以后的话，就是说本来的话说今年的话，这个降息，美联储降息的话是要2次，现在的话这个市场预期的话是什么？要加息的概率上升到50%了。
对，
就是如果真的这个，如果中东局势迟迟不解决哈，就是通胀一直高起，变成加息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影响的话就可能就会比较大了哈。
是的，
市场对这一块的话预期的话是不充分的，是没有预期到的哈。
对，
所以这是外围一个因素。我们内部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连续拉升以后获利盘的确太多了。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难免的话有一些这个波动哈，这是原因这一块，当然这个是事后找原因哈，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我们这个当时有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想嘛，所以我说一下哈。然后我们主要说一下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哈。我们在礼拜二来做节目的时候的话，大家有问我哈，但是当天的话也是调整，我们当时说这个问题不大哈，
对，
连5日线都没破，但今天的话我们不敢说这个话了。为什么今天的话是阴包阳？因为礼拜二出现一个那个阴线调整，礼拜三的话反包了。今天的话，这个阴线的话比礼拜三的那个阳线要高很多哈。如果看上证指数的话，最明显了。深成指的话，可能这个包括创业板指数哈，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哈。
是。
但是上证指数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大盘指数这一块的话是有一些这个压力了哈。当然我们分开来看哈，就是从大盘指数上来说的话，可能是觉得这个节奏压一压了。
对。
因为昨天我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创了新高，历史新高以后，我就觉得今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理由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我就不展开讲了哈。
对。
因为你科创五零也创了历史新高，创业板指数也创了历史新高，然后这个上证指数的话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尤其是昨天的创业板指数创新高，
历史新高，
对，创了历史新高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有一些这个非市场化的这个因素的一个
对，
想象。
是不是涨得有点太快
对，你这个节奏好像又有点快了哈，快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什么，就需要这个调一调。好。但是的话，就是我们从今天盘面上看的话，上证指数的这个形态是最难看。
对。
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来看哈。就是上证指数的话，这样走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希望这个市场节奏慢下来。我说的很直白哈，就是说因为昨天创业板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以后，这个是内部因素，我刚才说的外部因素啊。
对。
然后呢，这边的话需要把节奏压下来。那什么东西是这个适合来这个压节奏？他手上有筹码的这一块。创业指数筹码比较多，你创业板指数的话，跟深成指这一块的话，这个筹码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一点
是
哈。
的，是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形态上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就是什么，创业板指数的话，其实5日线的话都还没有有效跌破哈。深成指的话刚好在这个临界点破一下，但是你不能算它完全有效跌破了。
对。
但上证指数这个形态就比较难看，就很明显的感觉有点这个破位了，是不是？下午的话还说了点量，就是今天盘面上的话就很明显个什么特点，上午调的时候放量。下午的话，这个1点到2点半反抽缩量，这会又稍微有点放量了。
对，
就从上证指数上来看的话，就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形态不好看了。好，那我翻来覆去说这么多，其实想说明一点就是什么，这个位置节奏快了，指数这一块可能要压一压哈。
对，
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个指数这一块，需要这个什么不说调嘛，至少你这个节奏要慢下来，太快了。这点的话，我们要提醒哈，就短线的话来看，然后深成指跟创业科创板跟这个创业板这一块的话，它也是希望节奏压一压，但是这一块不完全是我们说了算。
对，
我说的很直白哈，上证指数是什么？ 我们说了自己说能说了算的。那么创业板、科创板，包括深成指，尤其创业板的双创哈，创业板跟科创板的话，我们说了它主要是什么 ？AI 半导体 ，AI 半导体的是看谁的脸色？看大洋彼岸的脸色。
嗯，对，
今天晚上的话，如果盘一盘的话，比方说这个我们上次说的十几二十个那个指标股，像什么这个英伟达、英特尔、AMD、美光、三星啊、等等哈，这些股票、
嗯、
再来个7%、10%上涨，你说它这个位置想要跌得干脆的话，就是想调到干脆的话，有没有难度？
有难度，
有难度。
嗯、对，
那这个时候它可能调一调以后，它又什么？它又起来了哈。
嗯。
所以我们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这个提醒哈，提醒一下就是什么？操作难度在加大。
对，
我们分两种情况哈，就是从逻辑上来说，指数就是我们自己所有能算的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节奏要压下来，
嗯，
要慢下来。
对，
然后双创哈，这个科技 AI 算力半导体这一块，它节奏的话应该也因为它指数压嘛，它这一块的话也会受一些这个影响，
嗯，
受一些抑制，操作难度跟前操作这个难度啊，比跟前面比啊，要难很多啊，
对，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哈，嗯、不是说这种这个连续拉升的话。很简单，很容易。它这个节奏的话，就是说这个会慢下来，但是会不会是不是就没机会，或者会不会一路往下调？这里面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看外围。
对，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美股的那十几个核心指标股，看他们怎么走。他们如果这个位置盘一盘也往下杀，那我说句实话，在这个位置我就四个字：风景扯乎。
对。
但是如果美股的话盘一盘以后，它今天晚上大涨，三星、海力士明天又大涨，那你说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就一定没机会？
不一定，对，
那搞不好它这里面的这个结构性抱团的话，可能是什么还能接着奏乐接着舞哈，
嗯，
这是从逻辑上来说，从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分这个稳健风格跟激进风格哈，就是说直白点嘛，我们市场这个结构性行情，结构性行情的这个点在哪里？在 AI 算力半导体嘛，
对，
那在 AI 算力半导体这里面的话，要这个注意一下，就是什么，你如果是稳健风格这种股票的话，你肯定不敢买，
嗯，
不敢买的，那这个位置你暂时就先看，
对，
为什么？你买别的方向的股票的话，就是什么 AI 算力半导体涨的时候，你可能没怎么涨，
嗯，
跌的时候，它的如果真的开始杀跌，你大概率在前半段也会跟着往下调。
是的，
那这样就是什么？前面吃肉的时候没我们的份，挨打的时候我们挨打了哈，
嗯，
那就不划算了。
对，
那就等一下，等你这个风险释放了以后，资金出来了，寻找新的这个方向、新的去处，那个时候再来做。
嗯，
这是针对的话，这个什么稳健那个投资者没不敢买那个高位股的。
对，
那如果是已经。激进投资者已经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股票的，还持有 AI 半导体这一块的，那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了，指数很明显是希望什么抑制了，就是要控节奏了哈、
嗯。
那这个时候你仓位降下来，
对，
你前面如果是满仓九成仓位，那这个位置的话，我提示一下就是什么，你仓位要控到这个什么五成左右或者五成以内，
嗯，
可能会比较稳妥了。
对，
好，那剩余的仓位的话怎么看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定的话就不行啊或者干嘛？我刚才说了。不完全看这个我们市场本身，你还是要看美股，美股里面什么股票，我再说一下，总舵主指标是什么、嗯、英伟达，存储芯片里面是谁？是美光、闪迪、三星、海力士。
对，
如果是 CPU 看谁？看这个 AMD 英特尔。
嗯，
半导体的话设备看谁？看这个应用材料，还有就是个晶圆制造的话就看什么台积电。
对，
然后这个如果是用那个数据开发、嗯、就是云计算云数据商云计算这一块哈，就是说这种这个主要看就是我们说这个主要的购买方嘛，就那几个这个大的这个购那个支出方，看亚马逊、Facebook、谷歌、微软，
嗯，
你把这些核心股票全部找出来，放在这里，看他们怎么走。他们如果是对应的方向哈，就如果这里这十几个股票有个一半以上都出现明显的调整，
嗯，
风险很大很大，就它这个阶段性的风险就很大了哈。
对。
如果是只是说绝大部分的话都还行，这来回挣，然后有个别方向的话相对表现的比较强，那个别方向的话就强，你比方说它如果是美光、三星、海力士强，那说明存储芯片还强，
嗯，
啊，如果它这边调，那说明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有点压力哈，
对，
哎，大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如果这个整个十几个板块里十几个股票里面有一半哈，或者接近一半哈，这个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就是有风险。如果只是局部大涨、局部大跌，那就是你局部的方向注意这个风险跟这个机会就可以了。
对，
这是这个短期上来看。然后中期上来看的话，我们要这个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上证指数其实还是这个大的方向，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这个乐观，因为它有很多板块都没涨呀。
嗯，
保险涨了吗？哦，那个证券板块，证券板块涨了吗？
就最近一段时间没涨。
没涨吗？
对，
说明这个上证指数的话还是什么重心还是向上的。
嗯，
它就算这一波有调整哈，假设真的调下去，它这个大的方向的话还是向上的概率会比较高。但是科创板、创业板指数、中证两千、微盘股指数。 中证2000跟未盘股指数的话，其实估值的话是很高的。
嗯。
啊，然后这个创业板指数的话，其实是估值的话不算太高，
嗯，
但是它这个创了历史新高了。
对。
心理方面的话会有一个，就是作为投资者心理方面会有影响。
嗯。
场外因素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影响，是不是？
对。
是不是？它也会有，就是说，哎，觉得是不是太快了，太急了？
嗯。
是不是？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这个判断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中线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什么？它是分化的。
嗯。
就是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种这个权重股哈，你很多这种我们说老灯股啊、中灯股啊。它趴在地上是不是？
对，
他们从长期的风险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大。当然，如果 AI 半导体往下调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影响啊。
嗯。
但是他们风险释放了以后，他们的相对中小中长线的风险不是那么大。但是 AI 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如果一旦这个拐头的话，那就要注意这个什么，他们的风险相对而言是会比较大的。
是
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对有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这个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哈，或者感觉关注度的话不太够，就是对中东局势。
嗯。
我们说过了。2月28号这个战争爆发到现在为止快3个月了，
嗯，
如果拖到5月底6月初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3个月以上，大家发现没有，美国的这个 CPI 数据 PPI 数据都比预想中的话要什么，
超预期的，
都已超预期了，
对，高，
就是它这个通胀的这种这个水平哈，就明显的话都超预期了，那你如果拖到这个6月这个上旬以后，那我说难听点就是什么，但市场对这个滞胀的这个担忧就会升温。
对。
那我们看昨天的话，这个美股的这个不是美股哈，美债30年美债的话，30年的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话是突破5%了。
嗯。
一下子不要紧，如果一直是这样，这是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风险指标。
对。
因为什么？因为当年这个我们不好类比哈，就是
嗯，
我说的直白点嘛，就是。2007、2008年的话，金融危机之前的话，就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
我们是不是说这次一定会有危机哈？因为这个时空环境不一样哈。
嗯。
但是如果30年，为什么30年国期、30年期国债的话收益率持续上行，跟通胀有关呀？
对，
是不是？就你那边的话，如果一直封锁，然后 CPI、PPI 一直的话，就是说这个相对这个，尤其 CPI 数据还一直高起哈，那国债收益率的话一直这个走高。那我们现在的话，全球主要市场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包括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科创双创哈，科创板、创业板位置其实都比较高。
对，
一旦拐头的话，那这个风险的话就会什么，就会很大哈。啊，你包括我今天看到的话，好像像这个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话，也上升到3.3%了哈。
嗯。
这些都是这个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不是说立马的话就会出问题，但是的话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如果一直拖，然后你估值又高，然后通胀水平又高。啊，降息的话，那个难度就大，甚至的话开始要加息了，这个预期起来了。
嗯，
那这里面的话，一旦在某一个点拐头，啊，影响的话就会比较大。
对，
所以我觉得中长期上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什么，留意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动向。那美联储动向的话，这里面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跟通胀有关。
嗯，
通胀的话又跟什么有关？跟中东局势有关哈。
好，那盘面的情况，刚才建哥也跟我们聊了，你看今天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啊，因为今天出现了新的变化。前面沿着五日线，对吧？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走的都非常好，对吧？嗯，尤其是双创指数引领行情啊，引领行情各大指数创新高，甚至是不断的创新高。但是今天大家发现整个的一个主要指数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刚才建哥也跟我们详细聊了，你看花的时间也比较多。
对，今天花的时间比较多哈，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就怎么说呢，在一个临界点啊，或者是就是说有可能存在这种变盘的这种这个可能性哈。
对，嗯，你之前的话一直往上走啊，这个顺势而为，对吧？惯性趋势都没有被其他的因素扰动，但是今天很明显啊，这个市场的走势之前的惯性、之前的趋势，好似被什么东西扰动了，对吧？破坏了啊，有点破坏了，但能不能是完全的破坏，还是这个阶段性的干扰？那起码不管怎么样啊，现在我们还不能下结论，但是起码啊，像刚才建哥说的，我们应该谨慎一点了。
对，
这个事情
就是我补充一下啊，其实我翻译成大白话，大家就理解了哈。
对，
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这一波这个 AI 这一块不是跟外围市场外围联动的，
嗯，
到这个位置，双创创新高，科创板这个上证指数创阶段性新高，然后连续这个在这回抱团这么强哈，
嗯，
大家对比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是什么动作的？
可能就下来了。
对，我礼拜二的时候我就说了，如果这一波的话，我们这个方向的话不是跟外围联动的，我就这个位置直接提示风险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不敢这么说，就是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指数，昨天我刚才说过了哈，创业板指数创历史新高，肯定很多媒体的话会什么，都是这个头版标题。
对对。
是不是？
是的。
对吧？头版标题的话，那就是大家回忆一下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的嘛。
嗯。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指数有一些抑制，我觉得很正常。
对。
那现在的这个关键点的话，就是什么？就在这个 AI 半导体这一块的话。还要看外围的脸色哈，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既要考虑内因，还要联动的话，这个外部因素哈。所以就是我们没有说直接说到啊，这个位置的话要封顶扯呼，但是我提示就是什么，把仓位降下来啊，慢慢可能开始的话，就是操作难度的话是在明显的在加大了哈。
对，嗯，好，这块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今天花的时间比较多，对吧？嗯，因为出现了新的变化啊。必须重视起来，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除了这个指数方面的新变化，那么其实市场的风格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说前面科技啊始终很强，对吧 ？AI 科技、算力科技啊，这个一骑当千啊，这个一马当先，对吧？走的是非常的强，也是非常的亮丽，赚钱效应也是非常的高。但是今天。这一块的话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啊，甚至好多个股出现了大跌，对吧？我看这个跌十几厘米的，二十厘米的今天也有。那另一个比较冷门的，前面的话一直是杀跌的啊，这个行情涨得厉害，它拼命大跌的白酒、养殖这一块，那么今天的话反倒是反弹了，对吧？
嗯。
那么这种板块热点方面的新的变化。我们怎么去看？建哥再跟我们聊一下
啊！我直接说，这个更多是轮动，
嗯、
不能说这个是风格切换了哈。
对
啊，因为你这个科技股的话有一些分化调整，那我防御性板块的话来拉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想要这个直接深切啊，就是直接切过来，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还是有难度的。
太难了。
对，这个有难度哈，因为这里面你如果一旦切成功的话，里面的这个资金全完蛋了。
嗯，对，而且一个板块的涨和一个板块由跌转涨。由涨转跌其实需要的时间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对的哈，
对，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哈。
嗯、对对。好，那么这是关于板块的这种变化。
哦，然后我补充一下，我刚才扫出了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近期的话这个看到了，就是说有一些这种这个报道哈，就是什么，从四月七号以来我们的这个融资余额增加大概是增加了两千多亿哈。
嗯。
但是我们的宽基 ETF 净卖出量的话是超过两千亿以上。
嗯。
那这个什么意思？我翻译一下，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散户在加杠杆买入，有部分有些这个机构反而在这个相对高位抛出，
嗯，
然后你指数的话又快速拉升到这个位置，这其实从资金层面上来看的话也要提醒我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这个位置是这个通过融资这个买入的哈，
嗯，
我觉得融资的杠杆比例啊要降下来。
对，
因为你很明显嘛，就是你散户在这个拼命的这个加杠杆，但是的话有部分有些这个机构的话反而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降杠杆或者在这个卖出，
嗯，
大的就是说我们不敢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例的话，就是融资余额除以这个总市值的这个比例跟一五年可能还不完全像哈，因为它超过了2.5%，我记得一五年的话是超过4%哈，
嗯，
现在是2.5%，2.5%的话就是慢慢的还有压力了哈，但是我不敢说它就一定的话这个有问题，因为如果靠近4%的话那风险就很大了哈，
对，
超过3.5%。风险就会这个很大，超过4.5%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什么，我们那个可能就是这个压力的话就非常非常大了。
嗯，
好，那我这个比例的话，我刚才说了哈，就是说跟一五年可能还没法完全对比，
嗯，
但是的话，我们看这个动向来看的话，就是你这个两千多亿的话，你是个人散户的话，这个在这个加杠杆买的，
嗯，
然后机构的话反而在这个在卖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就是你如果是有这个融资这个仓位的话，你这个最好把这个比例降下来。
对。
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个融资这个这一块部分可能要给它，尤其涨幅比较大的哈，啊，把它卸掉，就是你如果你看好的这方向，你比较这个风格比较激进，
嗯，
那当然也可以，但是的话最好把那个加杠杆的那一部分杠杆给去掉哈。
对，
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一五年的话六月份的这个六月份那一波哈，杀杠杆杀是最狠的哈。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视频回放在哪儿看啊，我们节目结束以后这个东财手机 APP 里面找到这个浪客直播，或者是直接应用商店里面下个浪客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好吧，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应该是3:50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回放了，好吧，好， 那包括这个软件里面啊，如果是这个软件的用户朋友的话，其实软件上也可以看，电脑里面直接百度搜财富视点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放，好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的话也一直在问这个 CPU 半导体芯片这一块啊，因为这块今天其实如果说科技回踩、科技降温，其实这一块是今天这个还算这个比较坚挺的，因为里面有这个碳化硅、工业气体这些，就走的都比较强，包括第三代半导体，对吧？但是其他的好像我看有科技成分的都调了，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这个 CPU， 在问半导体芯片，那这一块的话今天怎么去看？
这个没有认真听哈，
嗯，
你这个 CPU 的话很简单呀，CPU 我都告诉你指标股了呀，
嗯，
谁是指标股 ？AMD，
对。英特尔，
英特尔呀，
嗯，
你盯他们两个看哈，
是的，
他们如果相对比较强势，你比方说今天晚上的话，大涨7%-10%，那你说我们这一块的话，这个结束了吗？
啊，没有，
不敢说这个话。嗯、但是他们如果今天晚上大跌10%，那短线的话，你要不要注意风险？
需要的，
需要的哈。
嗯、
所以我们找指标股 ，CPU 里面的指标股，美，因为我们说的是美股的映射，美股是总舵主哈、嗯，这边它的指标是什么？是 AMD、英特尔。那我们国内的话，主要是什么？机联海。
嗯，
你看这五个票的走势就可以了。他们那边强，我们这边机联海强的话 ，CPU 还可以接着玩。
对，
他们那边如果调的话，机联海大概率的话也会跟着往下这个有压力。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方向的话就注意风险。这是这个、CPU。那如果是存储芯片这一块的话，那很简单，也是一样。你看三星、海力士、美光、闪迪，
嗯，
他们四个票的话，如果这个几千亿甚至快接近1万亿的这个市值哈，9000亿美金的这个市值，它还能涨5%-7%-10%。那你说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这边存储的话，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些这个主要是这个模组的哈，
嗯，
涨幅也很大，就是有冲高可以考虑逢高逐步减，你比方说每涨10%-15%，减个1/3-1/4哈，就是逢高逐步这个减，然后如果它那边调整，那我们这边当然减快一点，
对，
这是存储芯片这一块。然后存储芯片呢，这是主要是模组这一块哈，就是说我们说两天就是贸易商哈，
嗯，
说的直白点就是贸易商。
对，
然后真正的这个存储芯片里面的核心两个公司要留意一下，就是什么？一个是长江存储，一个是长兴科技。长兴科技的话可能偏这个 DRAM 哈，
嗯，
长江存储的话可能偏 NAND 哈。
对，
那他们两个上市的时候，跟他有股权关系的，啊，然后或者跟他这个上下游高度绑定的哈，那这些公司，只要指数，只要这个 AI 半导体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调整，他们这一块可能还会有机会。
对，
因为现在市场的话，对这一块的话，你想想看，美光。三星海力士的话好像是8-9千亿美金哈，
嗯，
将近10000亿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将近有6-7千万亿，
对，
6-7万亿哈，不是说错了，
嗯，
6-7万亿。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这个上市的时候的话，你大家想一下，会不会得到爆炒？
嗯，
大概率。那他们这边的话，如果表现的强的话，那你对应的方向的话，可能就什么还会有机会。这是存储芯片这一块的，然后这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它这里面的话就是方向有很多哈。你比方说今天的话，整体半导体设备表现的话一般。啊，你半导体设备几个龙头的话，可能还在有一些这个调整。但碳化硅又表现的比较强，
嗯、对，
12英寸这个大硅片表现的比较强，所以它半导体里面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分化，就是看这个市场那个美股那边的话，这个炒什么东西，或者是市场技术上的话对什么技术啊，新的这个技术路径有一些这种这个期待，或者是有一些利好消息，那可能对应的方向的话会稍微强一点哈。
好，那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啊，这个参考一下好吧。嗯，因为如果整个科技股降温啊，半导体这一块其实也会降温啊。今天只不过材料端啊，这个有一些个股走的还比较强，资金还在里面，对吧？那刚才建哥也说了，我们也多留意外围的动向，像外围其实还没看到结束的迹象。
对，
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就是压指数，就是指数要这个，就是我说直白点，市场节奏要控制，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就是如果是非主流板块的个股啊，操作难度比较大，
嗯，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如果你是持有 AI 算力半导体这个方向的股票，降低仓位，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对，
但是你不敢说这个位置就一定结束了，就不行了，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我们 A 股市场，
嗯，
而取决于美股市场哈。美股市场那些这个15到20个总指标股，他们崩啊，那就赶紧跑。
对，
他们没有崩的话，他们你想想看，他们很多是什么4000亿、5000亿、9000亿、3万亿、4万亿、5万亿美金，涨个10%，涨多好了，500亿美金、5000亿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什么三千五百亿、 35000亿，
嗯，
那你都一天涨了涨那个涨几千亿、几万亿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为什么不可以接着玩？
对，
那当然还可以接着玩嘛，
嗯，
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以前叫什么叫比价效应哈，就是你的话，你这个5.5万亿美金的这个股票，你还能这个涨5%、10%，那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暂时的话就是也不敢这个轻易看空。
对，
但他们那边如果一旦拐头了，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真正的风险就要来了。
嗯。好，那半导体这一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问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啊，这个怎么去看？
算电协同的话，其实看两个指标股嘛，一个是这个、这个华电是不是？
对。
还有一个是这个大唐某某。
嗯。
盯这两个票看，今天是不是感觉有点乏力啊？
对。
是不是？
嗯。
昨天他们就连续拉升以后，我在礼拜二来上节目的时候我说过了，他们这个方向其实是有逻辑。有指标股，
嗯，
按道理来说应该可以走起来的，
对，
但它迟迟没走出来。好，我们讲完以后，昨天的话是说整个板块的话出现拉升了，
终于带起来
了，哎，带起来了，嗯，很好。那今天的话，这个两个指标股的话开始有一些这种这个压力了。那你明天就是这个方向，你很简单，你就看这两个指标股。明天如果涨停反包，这个大唐某某反包涨停，
嗯，
华电某某这个明天的话反包，大阴包阳，假一个反包今天那个假阴线哈。我尾盘我没看哈，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跳水哈，嗯，就是说能反包今天这个上影线的话，那这个方向还可不可以看？
还可以，
可以看。但是如果这两个票的话，明天的话是高开以后，嗯，或者这个低开以后，咵一下子快速的个奔跌停板去了，那明天的话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很大的一个亏损效应的所在地。
嗯，
所以对做绿电这一块的哈，或者电算协同的，你把这两个指标股给我盯死了。
对，不过今天这个图形走的有点难看啊。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好吧？
对的，
因为从涨停板啊跌到负的，对吧？
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如果是今天看到这个指标股，嗯，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就是什么，就是我说过了哈，像这种板块哈，就除非你有业绩的，
嗯，
啊，如果没有不是很强的这个业绩的话，这种股票的话，你很大程度上你的涨跌不取决于你本身，
对，
而取决于那个指标股。盯死了指标股，如果是今天尾盘的话，就是你看到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方向的话至少要减仓，
对，
或者要规避风险，
嗯，
明天的话这个跌的概率是偏高的，
嗯，
那明天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假设如果我今天卖了，明天什么时候可以考虑买回来，这两个指标股明天反包了，嗯，
对，
两个双双涨停反包了，就是比市场比我们预期的是什么特强很多，那今天的话就是说这些股票的话就是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股性比较活跃的容易拉涨涨停板的今天又调整的，
嗯，
那你说我明天可不可以看？
可以，
可以。
嗯，
但是如果明天的话，它直接的话，这个是大阴线这个跌的话，那你说我明天再去这个接盘，再去这个低吸，合适吗？不合适了。
是，好，那就是电力算电协同这一块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航空航天军工大跌啊，为啥？怎么去看？
军工大跌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吧。
嗯，
是不是？军工第一个它非主线板块嘛，因为我们去看从很明显。9月3号，2025年9月3号以后，从军工板块走势的话，整体都不太好。
对，其实整个军工也好，整个航天航空也好，其实最近都是跟着商业航天走。
对啊，它主要是跟着商业航天走，
嗯，
但是经济商业航天走的好不好？
前两天还可以，今天其实也是大
也不好嘛。
对。
啊，另外的话，嗯，我们可能也跟那个什么，大洋彼岸的话不来了吗？来了不是就缓和了吗？
嗯，
大家市场预期的话，是不是就缓和为主了？
是。
我们东南沿海是不是就是说市场的逻辑是什么？认为应该是缓和为主。
嗯。
缓和为主的话，那你军工的话就容易调嘛。当然，这个只是说我们一定要找个原因。你问我嘛，我就给你找个原因哈，
嗯。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跟着什么？跟着商业航天走。
对。
商业航天如果强，它这边的话很多股票跟商业航天的话是重合的。
嗯。
它就有机会。如果商业航天表现的这个不太好，你市场本身调整嘛，是不是？
嗯，
那你跌一下的话有什么了不起？
对。好，那我看落叶之秋啊，这位朋友问这个算力租赁这块怎么去看？
算力租赁是吧？
算力服务器
啊，算力租赁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嗯，怎么说呢？从逻辑上来说的话是好的，因为我们说的哈，这个最根本的就是什么？最后就我们说像这个 TOC 出海嘛，
嗯，对，
就是最核心的这个点就是什么？就是像 AI 行业的话，我们说嘛，美国那边的它这个优势是什么？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强嘛，
嗯。
是不是？
对，
大力出奇迹哈，它有它的这个 GPU 啊 CPU 什么东西先进多量大，是不是？
嗯
啊，那他们的这个模型的话当然也还可以哈，也强哈。那我们这边模型的话其实跟它差距的话有，不但不是特别大，
嗯，
我们主要的这个差别在哪里？被它卡脖子，我们的算力资源不是那么好。
对，
然后我们也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电力成本低而且稳定，
嗯，
你像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定价低，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风电这个占比的话也比较高，是不是？
嗯、
光伏风电这一块的话，在全世界的话都是有这个竞争力的哈，都是这个领先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有优势的。那我说这么多，其实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它最基本的就是说，算力出海的这个根本逻辑还是要靠什么？靠电力呀、啊。你没有电力的话，它根本这个支撑不住，是不是？
对。
好，那所以从算力租赁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电力能源这一块是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嗯。
然后我们的大模型的话，就是通过一些这种这个物理的一些这个方式哈，来把这个成本降低，这个也没问题。然后我们稍微欠缺一点的是什么？欠缺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还没这个大规模起来。
对。
我们打个比方就是什么？如果这个以前大家有印象吗？
嗯，
就是 DeepSeek 的这个微视系统出来以后，当时如果是全这个国产的，并且的话这个华为生成的话相关这个算力这个芯片大规模量产，产能能跟上来、
嗯，
他也说过了呀。下半年如果产能能跟上来哈，成这个价格啊，单价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下降。
对，
如果降下来以后，那你说我这一块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所以我们从逻辑上来看哈，就是什么？TOC 出海，包括我们的电力优势，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方向走势走的感觉好像不流畅？
嗯，
不流畅的这个主要原因的话，我觉得是什么？我们很多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公司啊，业绩方面、啊、并没有这个释放出来。
对，
我们看这个年报，看这个26年一季报，业绩释放的话并不明显，就是有预期，但是没有释放业绩哈。所以走势的话就是什么？时不时的能拉一下，时不时能拉一下，但是很多资金的话，他觉得他不太敢的就是什么？强力拉，
对，是
对，不敢强力拉哈，这个主要的这个点在这里面哈。那后期的这个点的话，我觉得看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国产算力这一块能大规模量产以后，它的成本能不能降下来？
嗯，
成本降下来的话，那我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然后跟它相关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个公司啊，它这里面的话可能就会有业绩示范。
对，
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好像是有个算力期货，好像是在美国那边好像在推哈。
嗯，
啊，这个标准化了嘛？因为你算力的话，嗯、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计算到的，是不是？
对，
如果算力期货出来以后的话，一个我可以这个对冲，我可以这个保险，就是这样的话锁定嘛，
嗯，
是不是？我的相对的这个风险的这个降低，另外的话可以标准化，标准化以后的话呢，就是相对会好很多哈。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一个看点，看到时候会不会刺激一下哈。就是美股的话，有关于算力期货推出来，这是消息面哈，会对这一块会不会有刺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什么？看我们国产算力这一块能不能大规模的这个推出来，让成本大幅度降低，让相关上市公司哈这个盈利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能兑现盈利，
嗯，
逻辑能讲通。那个时候如果一旦出来，就不纯粹是一个这个概念一个题材，
对，
它可能可以走一个大波段哈。
嗯，好，那就是算力这一块啊，
对，这是大的逻辑。但是目前这个走势的话，那很简单哈。目前走势的话还是跟着这个 AI 半导体走，跟 CPU PCB 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怎么走、
嗯、
他们如果强，我们可能没他那么强，
对，
但是时不时的话我们也会有机会，
是的。
但是如果这些方向的话都出现调整，你说 CPU PCB 存储芯片的他们业绩的话比较好的这个板块的话都扛不住调整了，那你凭什么你算力租赁的话你不调？
对，也会这个集体受影响的啊，算力租赁、算力服务器这一块啊。好，那其实这块如果看国内的话，我们前面也讲了，就看华为升腾，对吧？
对。
刚才建哥其实也说了，
就是
要看这块能不能突破这个产能瓶颈啊，把这个提升国产率提升起来。
对，一个是产能瓶颈、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像这种工艺啊，它还有一个良率的这个提升哈。
是的。嗯、
你良率提起来，单位成本就能降下去哈。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还有朋友的话一直在问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其实我们刚才讲军工的时候说了一下，对吧？
商业航天的话，它这个是题材，它没有基本面支撑哈。
对，
我们说的很直白哈。我们分析什么 CPU、PCB 啊，什么东西的话啊，我们还可以看基本面这一块哈。
嗯。
但是的话，这个就算力租赁的话，它就是什么介于两者之间。
对。
它就是说这个有想象空间，是属于题材，但是又有业绩兑现的可能哈。
嗯。
有业绩兑现的可能，所以就是什么还要看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那商业航天需要看吗？不需要看，
对，
大概率的话目前是不用看业绩的哈。
嗯，
那不用看业绩的话它就是题材嘛。
是的，
题材的话呢就是想象空间大不大？大。第二个新概念旧概念？旧概念。
嗯，
第三个位置低还是高？不算低哈。好，那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什么，要就需要什么，就是你如果要再走强的话需要什么新消息刺激。
对，
要不然就是 SpaceX 的这个上市，它估值的话真的是8000亿美金甚至更高哈。
嗯
啊，那你说这一块会不会有刺激？
会。
我以前的话有个很简单的这个对比嘛， 如果它这个上市以后真的那个像市场预期的这样能到10000亿美金，那我们国内的话按照它1%嘛，2%的比例乘嘛，你乘下的话，那我们一些这个龙头股的话，你比方说第一个发射上这个成功的或者回收技术成功的哈，按1%的比例的话也有1000亿啊，
对，想象空间也挺大的。
对啊，因为100亿美金的话，就是说你如果10000亿，我这边100亿美金的话，也有7000-8000亿，6700亿，是不是？那如果1.5%、2%的话，就1000多亿的呀，
对，
那就想象空间就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技术进步，我们真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卫星这个回收技术成功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的说还没有成功哈，你如果成功有大的这种技术这个突破了，那有没有想象空间？有。第三种就是什么？相关上市公司在走这个 IPO 程序，哎，上市了，市场资金对这块非常认可，给了高估值，那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啊。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哈，因为近期我看好像有这方面的消息比较多哈，那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啊。但是做这个板块的话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什么 ？AI 半导体这一块不能出现大的这个杀跌。如果出现大的杀跌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情绪的话崩掉的话，绝大部分板块都会杀。
对。
那你这个时候就很难做哈。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 ？AI 半导体你可以不涨，但是的话你要在这个位置给我横着，不要出现大的这个杀跌，这是前提条件哈。第二点就是什么？有消息面刺激。
对。
啊，有利好消息刺激，然后这个 AI 半导体的话涨不动，但是它也没跌，这个位置盘整，给我们留出了一个什么表现的这个舞台空间，那这个时候它有可能会表现的就会比较强一点。
对。好，那就是这一块啊。刚才有朋友说那个不是是3:30之前都可以交易嘛？为啥他的盘后委托没成交啊？你问一下你的相关券商好吧？是不是特殊原因啊？因为盘后的话是这个固定价格成交的啊，而且会不会有其他的限制？这个也不好说，问一下你的券商好吧？
固定交易的话，是不是科创板是可以啊？现在主板跟创业板也可以了吗？
好像是有范围吧。
我上次好像看到有一个消息是说，以前我记得是只有科创板哈，然后上次我看到的消息好像
是要把范围扩大，
要扩大哈，扩大，但是它具体是现在的话有没有执行，我现在搞不清楚。
是的啊，你最好问一下，好吧？这交易层面的话，因为可能不同的券商它交易细节也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还有朋友问这个算电协同板块内，他说会不会这个轮动？就如果这个刚才提到那两只指标股稳住了，板块内部会不会？
如果他们这两个票稳住，不出现大的这个杀跌，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质点的话，我告诉你，存在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 ？AI 半导体还是那个问题，绝大部分板块，绝大部分那个板块你分析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条件，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刚好相反的一些防御性板块。
对。
你比方说医药、酒。这个食品这一类的哈，那搞不好你这个科技股跌的惨，我反而会强一点。就是说跟它有对冲关系的哈。
对。
啊，就是说有这个对冲这种的关系的。除外，其他板块，你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电算协同的话，本质上也是 AI 嘛。也是 AI 的衍生嘛。
对。
那你的前提条件就是什么 ？AI 半导体这个方向不能破，不能出现大的调整。如果出现大的调整的话，你根本不用去想。
对。
好，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不能出现大的调整。第二个就是指标股华电。某某，这个还有这个大唐某某，不能出现大的杀跌。如果这个也没有出现大的杀跌，在这个位置横盘，那是存在这种可能性。
对，
只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哈，不是说就一定的。如果前面两个条件都不成立，那你根本的话可能性都没有了。
好，那就是这一块啊，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还有朋友问到 AI 短剧啊，说 AI 短剧这一块的话怎么去看？
AI 短剧是吧？AI 短剧的话，本质上的话是应用这一块哈。短剧的话，你说我们看现实中的话，的确它这个一块的话，我看到它是不错哈。
对。
但是的话，它本质上还是 AI 应用嘛。
嗯。
有没有增长？有增长。但是我发现的话，就是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雷同。很雷同哈。
对。
就是说它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加点内容哈。
毕竟创意有限。
对，创意有限哈，就是说你这个。你的确的话呢，可以制造出很多出来，但是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市场给你这个估值，你比方说单价是比较高的，你现在的话放了以后，这个价格的话，然后也是雪崩哈，
对，
跌得很多哈，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这一块的话，我本质上还是把它归类为这个什么 AI 应用，那目前 AI 应用的话表现不是很好，
对，
市场的话主要还是在上游这个卖厂子的、卖水的哈，就是算力资源 CPU、PCB 哈，还有存储芯片、光模块这一块哈，
好，那我们刚才红票票啊，这个老朋友也问啊，说这个 猪肉这一块啊，是不是这个通胀预期上来了以后，这块会稍微好一点，收益？
通胀如果起来的话，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国内哈，国内里面的话，通胀里面的话，很重要的就是一头猪嘛，
嗯，
是不是？
对，
对的哈。如果这个 CPI 的话，一直这个相对比较强哈，对这个养猪这一块的话，的确会有刺激，
嗯。
但是我觉得猪肉这一块的话，本质上还是要落在什么供需关系上，
嗯，
就是如果这个阶段性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阶段性不景气的问题啊，
嗯，
如果能解决，慢慢开始的话，就是供需平衡，甚至的话，一定程度上的话，开始有点那个什么。供不应求了，那个时候才会有大的这个反转周期。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池啊，电池技术、电池板块，包括这个锂矿这块怎么去看？
好的，我们前面说的时候还是什么叫一主一次 ，AI 半导体为主，锂矿、锂电池为次哈、
嗯，
为辅助。但近期大家发现没有，锂矿、锂电池也不怎么涨。
嗯。
是不是？
对，
对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冲的比较快哈，到了这个20万美吨。
嗯，
那它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留意几个东西，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电池及碳酸锂哈，因为它前面已经表现过一波嘛。
对，
这个涨幅其实也不小哈。那这个位置如果要继续往上拉升的话，那我觉得电池及碳酸锂的话还要继续往上打出空间。
嗯，
你比方说大家觉得这20万美吨可能要阶段性的这个调整了，那结果你又继续往上到22、23、24哈，
嗯，
你往上走。那这个时候说明市场的话预期错了，
对，
哎，那这一块的话有这个修正的一个需求。第二个的话就要看里面的指标股，宁德、天齐、赣锋，他们的话这些核心指标能不能往上打出空间？
嗯、
如果以上两点符合，那我觉得这个锂电池还可以看的。如果以上两点的话都不太符合，在这个位置盘整，甚至说出现调整，那短线的话可能要这个先观察一下。
对，好，那就是电池这一块啊，的确，因为最近如果看这个资金流向。电池这方面短期几个交易流出金额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对、
嗯、对，好，所以说一直起不来，甚至往下走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创新药啊，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其实今天创新药也好 ，CRO 也好，都有调整，对吧？杰哥跟我们聊一下。嗯。
啊，创新药的话，这个逻辑上来说哈，就是我们对整个医药板块来说的话，就创新药这一块相对而言可能有一些这个看点哈。
嗯。
啊，其他方向的话，我们暂时的话这个都不是特别关注哈。
对。
但是有逻辑它不见得一定涨，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以前我们说过了，就是创新药的这个说的直白点嘛，最大的购买方就是什么大洋彼岸嘛、
嗯、
那大洋彼岸的话它就是它这个时不时传出一些消息、
嗯、
导致的话现在市场对这一块的话就是什么感觉好像就是总有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一、
嗯、
那股子一直这个上不来哈，
对
啊，你我们比方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这个谈判，如果假设哈，它其中有一条，
嗯，
说的话，这个双边讲好，说鼓励支持我们这边创新药去那个那边，
嗯，
那你觉得创新药的话明天怎么样？
会好啊，会好，
明天就直接爆了呀，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2025-26年一季度哈，1到3月份的哈，
嗯、
这个创新药的这种这个 BD 交易超过了去年的这个半年前半上半年哈，
对，
就是一个季度超过了这个。去年的这个半年哈，
嗯，
说明我们这一块的话，景气度其实有的，
对，
是在的哈，是有逻辑的。但是为什么不涨？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它那边有不确定性，
嗯，
那个不确定性的话，如果能消失哈，或者是能缓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有估值修复的这个可能。
对，
如果没有缓解的话，短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哈。
嗯，而且刚才有位朋友也说，最近创新药个股爆雷的也挺多的啊，新什么什么泰对吧？
对，
泰什么什么医药啊。这种氛围下其实会影响整个创新药的资金的一个做多的积极性的。
对，创新药在整个行业我们说的话我们是看好的，
是的，
但是这里面的个股这个筛选难度是很大的。
对，
因为我们说过了，创新药这个东西是什么九死一生的这个游戏啊、
嗯、对，
就真正的话能活下来的是真正的话有这个核心这个研发能力的哈，这种公司的话20%嘛，
嗯，
剩下的80%的话可能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捉波这个炮灰的啊。
对，其实做创新药研发它很容易就出现这种你1-2年、3-4年、4-5年一直投入1-7、2-7临床都还可以，但突然到后面的话好像发现又不行了，对吧？
我们就举刚才郭老师那个例子，就是什么信某某泰、
嗯、
信某某是不是？
对，
它不就是一个品种吗？
嗯，
一个品种的话3-7临床的话可能不及预期，
是
它立马就给你大跌，是不是、
嗯、
就是它对某一些这种那个就对你的创新药的这种那个研发这个品种哈，这个管线哈，它非常看重，尤其是如果你某一个公司的这个估值很大程度上的话是基于这一块的，
嗯，
那可能的话就是颠覆式的这种影响哈。
对，因为嗯，如果接盲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现不太好， 其实等于前面做的努力的话好像都白费了。
对的，我们以前说过哈，创新药的这个估值啊，我们不去看这个 PE、PB 啊、PEC 那个 PEG 哈，它更多的是看的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在研的创新药的相关的这个品种，你比方说你二期的有多少个品种，三期有多少个品种，你这个成功这个某一个品种成功概率有多少，成功了以后它对应的这个营收有多少，利润有多少，然后把它这个算出来，再然后给你一个市销率哈，就是算出你的营收你的这个利润哈，尤其是营收这一块，然后我用市销率直接给你乘起来，
对，
这样得出来的估值哈。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还有朋友问这个 AI 应用啊反弹不多，为什么也回撤那么多？
这个很正常，就是我前面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除了 AI 算力半导体以外，其他方向的话都会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什么涨的时候也涨一点，别人的话都涨了百分之这个三四十，我这边涨个6%-7%，但是如果 AI 半导体的话一旦调，你发现的话我可能就是什么两天把这个两个月的跌幅这个涨幅都跌没了。
对，所以说弱的啊有的时候调起来可能会更厉害啊，不是说它涨得少，前面其实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好几回了，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买的股票涨得少你赚得少，然后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吧少调啊，不调你的，不是这样的，反而有的时候那些资金介入程度深的涨得厉害的，我们前面也说了它有可能会多一条命，就是调的时候它更第一时间啊，就前期它可能更抗冲击，反而弱的那些调得更厉害，对吧？
对的，好，
是的，好，那这是这一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还有朋友问工业母机机器人这块怎么去看。
工业母机的话它就是这个消息刺激哈，刺激一下动一下，刺激一下动一下哈，没有刺激的话就走势一般。机器人这一块的话我们说了，业界目前的话兑现的话也还是比较难，它主要的话看两个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擎天柱哈，就特斯拉机器人这一块能不能大规模这个量产哈，或者相对应的它能不能这个上市，或者是我们国内啊宇树啊智源啊新松机器人这一类的哈，包括这个优必选哈这一类的话，就是说的尤其是宇树哈，
对
会不会上市哈，如果有的话呢那这个相关的话会刺激一下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有难度。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先进封装，有朋友说这块怎么去看。
先进封装的话它这个本质上就是半导体里面的一个细分方向，细分方向的话这一块的话就前面可能市场预期就炒作不是那么充分啊，就是你如果比方说碳化硅啊这个这些这个股票的话在这个炒作的话还相对比较表现的比较强，先进封装的话可不可以炒一炒？
可以，
但是它的强度的话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哈，因为这个封装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它其实就是摩尔线程啊，不，摩尔定律啊，这个慢慢失效以后，它现在想要提高这个硅皮，就是半导体的这种性能，它其实。就通过这种先进把希望寄托于先进封装了，
它这个就是跟那个好像什么全节点技术有点类似，
是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用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什么就是我可能单一的武器啊不如你，但是我把这个武器的话给它串起来
组合
哈，就是说发挥的这个效果哈比你好，
对，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哈，
通过这种优化，因为你通过这个三纳米两纳米再往前那个以前的路径再往前不断的去更迭，这个难度越来越高，好像有点慢慢做不到了。那现在的话，提升就提出了一种新路径嘛，通过这种先进封装技术，我们把这种半导体这个芯片啊叠加在一块儿，把它的性能实现这种翻倍式的增长，对吧？
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缺乏高端的这个光刻机哈，说的直白一点，
一种解决路径吧。
对，就是
这块也有资金去关注啊，
就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难听，除非你这个。就是说的直白点吧，如果我们这个高端光刻机研发成功了，我觉得先进封装的这个必要性就降低了，是不是？
其实全球都在谈先进封装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它的技术迭代没法进一步往前
推进。当然，你这个有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啊，
有
一方面的原因，再叠加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先进这个芯片哈这一块哈，如果我们有哈，就是相对而言的话，这个难度的话可能就会这个更大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本身是全球的话也在往这个方向这个发展，
是的。
那我们国内的话又因为受制于这个高端光刻机的这种这个相对匮乏，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这个迫切性更强，所以先进封装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投入的这个力量可能会更大哈。
对，好，先进封装啊，那有朋友说电子部咋样，怎么去看？
电子部的话这一块的话 从整个产业上来看的话，的确有想象空间哈，包括它相关的有些这种这个产品的涨价涨得比较多哈。但是我们实事求是的说，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是一些外资厂商，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厂商哈，比较这个相对这个高端这一块的话被他们占据哈。
对。
那我们国内的话就是这个慢慢在什么，在这个量产，然后在这个试验哈，那在这个切入这个产业链，但是我们相关这个股票涨幅大不大？
有的个股其实涨得还挺厉害，
从四月七号以来这一波涨幅的话其实不小哈。
对，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就是目前的这个估值应该是比这个估值的话是有点偏高，就是我们是阶段性的哈，
涨得其实挺厉害
哈，阶段性的这个估值的话有点偏高了。那为什么今天跌？一个是跟这个整体指数表现不好有关系，另外一个跟某一个铜箔股票他说有这个减持，他减持消息出来以后，他一跌，铜箔板块一跌，铜箔板块的话一跌的话，把这个什么电子部呀、Q 部呀、树脂材料这一块的都会影响。
对，
所以短期上来说，它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影响哈。那影响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一块还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它现在这个位置，在这个点哈，它的估值是偏高的。它这个位置的话，本质上是看这个抱团哈。那抱团的话，那就看 AI 半导体怎么样走。
对。
它如果后面继续涨，那不排除假设你明天你能反包，或者下个礼拜你能反包。那还可不可以看？
可以
再看
啊、
但是的话，如果他这边的话一旦不行啊，阶段性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对，
那可能还会这个有一波这个调整，调下去以后，到时候再看、业绩这一块，能不能跟上来？
对、
如果能跟上来，能示范出来，那这一块的话后面还能起来。那有一些板块可能就起不来了哈。
好，那刚才这个薄荷糖啊问这个锂矿啊，这个我们刚刚聊过啊，锂电池、锂矿，最近资金还是偏流出的这一块，所以走的比较弱。可能也跟这个碳酸锂主联打到了这个关口啊，进一步往上的动能呀，包括市场的预期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但是只要这个碳酸锂主联如果能进一步的往上上行，刚才建哥也说了，其实矿这一块的相关个股，你只要有矿，其实还是会受益的，对吧？
对，因为这个锂矿这一块的话，就是有这个机构资金，其实我看也有分歧哈。有些的话觉得它还能往上走，有些的话觉得可能阶段性的话要修整一下。
是的，分歧有加大啊，因为你包括用心的朋友的话，其实这几天也可以看得到，前面锂矿相关的龙头个股、领涨个股，其实这几天也都在调，对吧？
对，
都在调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还有朋友问白酒啊，白酒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对吧？但是白酒后续怎么去看？
白酒的话，目前的话，从逻辑上来看哈，这一块的话还是有难度哈，
还是要从长计议。
对，还是要从长计议哈。第二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如果科技股调整，你这个位置来一个超跌反弹，轮动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反转，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哈。
对。
除非是什么？除非整个科技股哈就不行了，就是 AI 半导体的话，这个泡沫整个就崩掉了。全部崩掉了以后的话，那你说科技这个白酒股的话，可不可以稍微或者消费股哈，或者是一些低位这种这个股票的话，可不可以高看一些？那个时候可以。
对。好，那么这是这一块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创新药跟这个科技股跷跷板啊，科技股如果回踩，创新药会不会好一点？但是最近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个新因素，就是最近有几只创新药的，说暴雷也好，说大跌也好，它影响了这个板块的士气，对吧？
对，大的逻辑你这个判断的话，我觉得是成立的啊。
对。
但是这两天的话，就是为什么感觉好像这个跷跷板效应不是很明显？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刚才郭老师那个问题哈，就跟前面的话有一个这个白酒这个股票，业那个财务报表哈，这个修正，市场的话对白酒板块的话也会有一个。
包括这个之前 BD 交易合作呀，有的好像这个又闹矛盾索赔，对吧？所以说今天不是有一只跌停的嘛，20厘米跌停的，那它不是科技，它就是偏创新药方面的，所以说这个会影响创新药短期资金做多的一个情绪的，没办法啊。你说有的时候其实一个板块走好，那它就简简单单有资金去做嘛，资金去做它其实也挑天时地利人和的，对吧？
对，就相同板块的股票的话会这个相互关联哈，或联动的，所以我们以前说过的，从指数再从板块去看，再去看个股啊，这样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准确性会比较高哈。
好，那刚才有朋友问航运啊，航运股怎么去看？
航运股的话，业绩的话还可以哈，但是这个走势的话，感觉都不流畅哈。
对，好，那化工啊，这个骑着蜗牛的葛多啊，说这个化工板块怎么去看？
化工板块当然细分方向有很多哈，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个细分方向的话，就是说你研究比较深， 啊，它的确的话，这个主营产品能不断涨价的哈，
嗯，
那我觉得是可以看的。
对，
啊，如果没有你没有这个把握的，那我这个简单一点哈，尤其是跟那个中东局势有关，就是中东那边它出口占比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化工品种，
嗯，
比方说甲醇啊，啊氦气啊，啊煤就是煤化工这一类的哈，
嗯，
啊，煤化工主要是替代哈，
对，
这些的话就跟中东局势挂钩。中东这边的话，如果持续解决不了，你比方说到这个六月份初还解决不了，甚至它这个打起来了哈。那我觉得这个化工这一块的话会有机会。
嗯，
反过来，如果这个五月底六月初的话签协议了，完全通畅了，那这一块的话可能这个相对难度就会比较大。
对，所以说化工还是要找那个有涨价预期的，然后这个中东那块出口受限的一些方向，因为其实这两天炒这个特气工业气体，
就是这个逻辑，
甚至有个股的话四天三板，对吧？而且还是20厘米的板。啊，刚才杰克也说就是这个逻辑，对吧？
对，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半导体生产的一些环节，它短缺嘛，运不出来，就炒得很厉害啊，刚好又对上了半导体的热点，对吧？嗯，所以说你找化工也尽可能往这个方向去靠吧。啊，那我们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化工，我们刚聊了啊，说这个棉花啊，也就是棉花最近涨价啊，棉花相关的个股怎么去看？
哦，棉花这块的话，我还真没有研究哈。
太细分了啊。
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没有研究的话，我们不能那个瞎说哈。
嗯。
啊，如果它这个持续涨价哈，那你可以跟历史这个对比一下嘛。
嗯。
你比方说历史上的话，这个棉花的这个价格大概什么位置？现在大概什么位置啊？
对对。
啊，你对比一下，如果离的这个历史高位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感觉有空间的哈，
嗯，
那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哈。
嗯。
但这一块的话，就是只要有涨价预期，能持续。
嗯。
啊，相关股票位置如果不算高哈，可以留意。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色啊，有色有朋友也着急了，说有色看不到嘛，有色怎么去看？
有色大概逻辑的话，以前我们说过了，也是跟中东局势挂钩哈。中东局势的话，如果持续紧张，原油价格的话这个比较高，通胀比较高，美联储降息概率低，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美元就走弱哈。
嗯。
啊，美元走弱的话，啊就美元相对比较强哈。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什么？整个那个有色板块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有一些压制。
对。
啊，那当然近期的话有一个新闻方向的话，好像影响不是很大，就是什么铜。铜的话，我看到它近期是有一些表现。
对。
但是你看我们资本市场的话，表现的话并不强哈。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资本市场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中东局势哈。
嗯。好，刚才我们也有老朋友说，这个火箭今天不是发射成功了吗？为什么商业航天还跌？我们要的发射成功很正常，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但是我们要的是回收成功。
回收？
对，回收。如果说回收成功了，我觉得今天哪怕行情弱一点，可能也会有刺激，对吧？
对，
嗯。但是发射成功，其实
也算利好，但是的话，市场的关注重点不在
这
里了。
对，这种影响小，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发射成功好多次了，对吧？嗯，好。那电网刚才我们也讲过了，白酒的话也讲过了，医药的话也聊过了啊，那咱猪肉也聊过了。那 CPU 板块，刚刚有朋友说，其实今天 CPU 板块下午又拉回了一些，调的就基本上没怎么调。
对 CPU 板块的话，这个板块资金介入非常深，因为我们说啊 CPU、PCB、存储芯片，还有这个 GPU， 就当然是 GPU 主要是英伟达嘛，他们这一块的话的确是有业绩。
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它是这个算力科技里面。排第一梯队，
对，它是实打实是有业绩的哈，而且的话，这个整体估值的话还不算这个特别高，但存储芯片的话可能更低哈。
嗯。
CPU 的话 ，CPU 是 CPU 还是这个
CPO 对啊。
CPU 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这个的确也是有业绩嘛。
嗯。
周某某、辛某某是不是？
对对。
它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有业绩，
嗯，
并且的话，就是资金报道的话还比较强。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觉得也要再看哈，就是我的观点是估值不便宜。啊，为什么不便宜？因为它还是周期性板块嘛。
嗯。
周期性板块的话，你不可能这个持续五年十年哈。
对。
啊，不然你如果持续不了五年十年的话，就目前给你的这个估值的话，哪怕给你这个15倍的估值都不算便宜，那更何况的话，你还不止15倍了。
对。
是不是？
嗯。
对的哈，所以估值上来说的话不算这个便宜，但是资金抱团还在，那我们也不敢这个轻易去这个猜顶。
嗯。
啊，我们可以这个先看一看哈，然后这里面的指标我说一下，你稍等，大家稍等一下啊。指标股的话是这样，美股的话有一个指标叫是这个 LITE 哈，
嗯，
啊，然后我们 A 股
term, 对吧？
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指标就是什么，辛某某、周某某，你把他们盯着看，
嗯，对，
他们如果不断的这个还在这个高位不断上涨，或者在那横入，那你什么光器件呀、光芯片呀，还有各里面各个芯光纤光缆呀什么这一类的话，
嗯，
你敢说它就一定不行吗？
不能，
不敢说。
对，
但他如果这边的话一旦开始拐头了，这几个指标股开始拐头了，那基本上就差不多哈，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伏啊，结合跟光伏的也比较多。
光伏的话还是短期上来说的话，阶段性的这个不景气的问题还在，所以比较难哈。中长期上来说的话，如果是相关 ETF 或者是这个单位成本比较低，技术这个进步比较，就技术这一块的话比较领先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公司中长线的话，我觉得后面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留意，一旦那个拐头，尤其是这个右侧出来以后啊，机会还是弹性还是有的哈。
那稀土呢？
稀土这一块的话呢，我可以把它跟那个有色放在一起，可以这个做对比哈。如果有色板块强的话，稀土也不会太差，如果有色板块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抑制的话，稀土的话短期的话也不能期望太高。
对，好，体育板块啊，有朋友问到体育。
体育的话呢，可能主要是逻辑是这个世界杯了哈。
对。
世界杯这一块的话有版权关系的哈，你说这个，我记得以前的话，2022年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股票炒了一下，但是的话力度不是很强哈，就是有这个版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这个相关。相关这个业务的哈，可以看一看，但是不太好把握哈。
对，好，那刚才还有朋友问风能这一块。
风能的话跟太阳能的话，这个逻辑是相类似的，不太一样哈。风能相对业绩的话好一些哈，那位置也要高一些。这个方向的话，目前可能不是市场的主线板块。
对。
比较难做。如果你已经买了，那你就看这个波段趋势有没有走坏。趋势没走坏可以先看一看，但整体仓位不要太重哈。如果破位的话要注意风险，注意控制下仓位。
还有朋友问通信设备，通信设备其实
就是光模块或者 CPU 哈，
要么就偏向这一块的，要么就偏向于六 G 的，对吧？
对的哈。
其实前面讲的也都挺厉害。
通信设备的话，我们主要看几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CPU， 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光纤光缆。跟这几个方向相关的就强。
对。
不相关的就可能走势一般。
好，还有朋友问这个证券股、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的话，业绩很不错，但是就不涨。不涨就没办法哈。因为什么？我们不是现在业绩不好，前面业绩也好呀。所以这个方向的话很难做哈。
对，那还有朋友问医疗器械啊，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龙头，它都起不来，对吧？你想医疗器械起来也挺难的。
医疗器械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龙头，如果在底部的话，这个能横盘，这个在这个位置能横盘筑底的哈，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把它加入自选股跟踪。后面的话，如果穿线要一旦起来哈，或者是这个右侧出来了，可以中线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是医疗器械啊，其实是整个板块。这个还是偏弱的一种状态的。好，那刚有朋友说这个今天大调整是不是科技行情结束了？刚才其实前面已经聊过了啊，还要看外围，
就是指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指数是降下来了，然后市场的操作难度使它加大了，这个很明显哈。
对
啊，然后仓位也可以考虑控制，但是你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就立马就结束了？不行了。不好说，为什么？因为我说过了，我们这一次 A 股的这个相关 AI 半导体的炒作是跟风，跟风的话，那就看正主，正主是谁？是美股的那些核心指标，
对，
他们的话怎么走？他们如果在这个位置盘一盘以后继续往上涨，那这个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抱团这个机会，他们那边的话如果出现瓦解或者拐头了，那可能大的这个风险就来了哈。
对，刚刚有朋友说下车早了，现在空仓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大盘点肉不低啊，这个中长线建仓合适吗？你自己都犹豫了，那大概率不是太合适吧？对吧，
你如果是稳健风格哈，你这个买不敢买这个高 AI 半导体的，我建议的话暂时就不要买了。
对，
就是说暂时就先看。你如果是激进风格的话，你看一下美股走势，美股如果呢它继续强势，那你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这种这个低位的哈，你要去买一买，也不反对，但是要控制仓位哈。
对，也犹豫了嘛，对吧？既然犹豫了。这件事儿对吧，就不太好做了啊，而且这个位置你自己也说了不低了，对吧？尤其是有一些方向，那今天其实稍微调一下，你看有的个股杀伤力还是挺大的，对吧？
今天的话只是小试牛刀，
对，这还不算非常厉害的调整，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怎么怎么结束了啊，因为起码这个氛围还在，资金介入程度也深，但是刚才建哥用了一个小试牛刀。你有的朋友都扛不住了
啊，这个不能说小试牛刀，应该小试熊刀。
对，那你有的朋友都扛不住了，那万一力度稍微大一点，那你不是更扛不住了吗？对吧？
对的哈。
对，所以说谨慎一点，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有问题的话咱们后面再交流。谢谢建哥，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
再见。